古人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什么种啊？就是种子的种。您说将相哪有种子？到菜市儿买二斤将军种子，买二斤丞相种子，回来往地里头一种，第二年收成的时候，乘车乘车的拉丞相和将军，有那个事儿吗？没有。意思是什么？男儿当自强。过去一讲话，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什么意思？你得自强不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兔兔嘛，就是个钉，只有通过自己的辛劳，才能有所成就。古圣先贤、著名的将军、将领、丞相、文人、武士，有哪个不是从勤恳当中、奋斗当中成长起来的呢？所以说，男儿得当自强，别没事等着天上掉馅饼，那种好事也有，也不过就是百万分之一而已。怎么那么巧就落到你头上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正说傅作义，这傅作义呀、啊，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真正使傅作义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爱国将领的，是对日作战。他是为数不多的一位跟日本侵略军血战13载的将军。由于他抗战积极，日本人称他为七路半。那七路半是啥意思？就是拿他呀跟八路军相比只差半路。这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从1932年的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华北危机，傅作义是主动请缨，发起长城抗战，其主力第35军与日军肉搏，厮杀声是惊天动地啊！怀柔一战是重创日军，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大大的激励了全国军民守土抗敌的决心。这一年，傅作义晋升为陆军2级上将。1936年8月至12月，傅作义指挥历经5个月的绥远抗战，以自己的技群装甲汽车队为先锋，用机械化作战的方式，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战役中接连重创日军，再次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大涨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呀、啊！须知啊，傅作义在华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早于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达4年之久。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傅作义率领他的部下是转战察北、晋北、河北、绥远诸省，参加了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绥南会战、包头会战、绥西会战、五原会战等著名的战役。从1932年开始的抗日战争，他一直率领他的部下在抗日的最前线转战万余里呀、啊，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基本上保持了不败的记录，曾被誉为民族英杰。那么这位民族英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紧要关头，能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呢？咱先看看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这边。接着上文说，傅东菊从天津回到北平，按照党的指示开始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从南京开会回到北平的当天，这傅东菊也就在家里头准备了他父亲爱吃的家乡菜。都做了什么呢？什么猪肉烩酸菜啊，辣椒土豆丝儿，胡油炒鸡蛋， 主食啊是油面羊肉汤，一家三口坐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谈天说地，好不痛快。这女婿周一枝替岳父斟了一杯酒，匆匆忙忙吃了几口饭，借故离开了桌，干什么呢？让他们父女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单说傅作义看着桌上这几道家乡菜，傅作义是胃口大开呀，狼吞虎咽，边吃边说：“东居啊，你这几个菜比南京望月楼的鱼翅还要好吃啊。”“
是吗？那您可要多吃一点呢。”
东居忙着给父亲夹菜。傅作义喝了一口酒之后，望着女儿就问：“你这次回来是常住啊，还是住几天就走啊？”“
爹，当然是常住啊，我和一枝啊把工作都调到北平来了。”“
爸爸，您这次去南京怎么样啊？”傅作义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呀，问这干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老蒋怎么样？”
老蒋怎么样？你问这干嘛？”“
爸爸，您看您这口气，总把女儿当小孩看。您别忘了，我是大公报的堂堂记者呀。”
傅作义听罢之后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他笑的是非常开心。说实在的，多少日子以来就没有听到过他的笑声，看着爸爸这么高兴啊。傅东菊赶紧把话是转入正题，他装着漫不经心的说：“
爹，我有个朋友是共产党，他希望我给父亲呢您带个话。”“
哦，什么话？”“
我这位朋友他说东北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关了，蒋介石快完蛋了，他希望父亲和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傅作义不听此言，还则罢了，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呀。他把筷子放下，酒也不喝了，沉着脸认真的问他女儿：“丫头，你说你这个朋友是共产党
啊？
他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呀？”“
傅东菊轻轻的但是非常肯定的说：“爹，告诉您吧，他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东菊说话的声音极轻，但是傅作义听到耳中是如雷贯耳啊。他吃惊的望着女儿问：“那这么说，现在你也是共产党了？”
傅东菊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下头。
瞬间傅作义的心中是百感交集呀。他知道共产党早就要派人和自己亲自接触，可是没想到这第一个跟自己接触的却是自己的女儿，他是吃惊非小啊，愣了足有好几秒钟，最后他回答说：“哎，菊儿，你和一枝先休息几天，回头我再告诉你吧。”傅作义饭也不吃了，转身回到卧室。傅东菊走了之后，傅作义是陷入了深思啊，两难之中怎么获取最大的利益呢？他又一想，跟共产党先谈起来倒不失为是一招妙棋。先试试看吧，这叫投石问路。他拿定主意之后，傅作义立即让勤务兵把政工处的处长王克俊给找来了。王克俊字明德，1908年生，他是山西临沂人，1930年从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即开始在傅先生的军中任职。现在他的职务是 华北剿共总秘书长兼政工处的处长，是傅作义身边的第一个亲信得力的人，也可以说是他的左膀右臂。为他这次的任命啊，傅作义不惜得罪过蒋介石啊。原来蒋介石在华北剿共成立的时候，曾先后指定由他的亲信张义鼎、赵仲荣出任这个职务，都被傅作义是坚决拒绝了，并且毫不犹豫地任命着王克俊担任政工处长，可见傅作义对他的信任程度。后来绥远协议谈判，亲自送协议的919通电起义等关键时刻，傅作义都派王克俊代他处理。王克俊为北平和平起义和绥远起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此事后话暂且不提。此前傅作义迫于形势和他多次商讨过与共产党接洽的事儿。傅作义跟他一说东局说的这番话，王克俊已心知肚明啊，提笔铺纸，很快拟好了一份电文，大意是：我已厌倦内战，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北平的和平，我愿和贵党进行和谈，请贵方派南汉陈先生前来谈判。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
电报稿拟好了之后，傅作义立即把电文交给傅东局，同时他还说：你立即把电文熟记后销毁，一定要销毁，托你那个共产党的朋友发出去，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可让外人知道啊。
是，我明白。就这样，电报发出去了。
意想不到的是，半个多月不见回音。哎呀，傅作义不免心中焦急呀、啊！难道毛泽东看穿了我的用意？他把女儿叫到跟前就问：你曾经说过你的那个朋友是毛泽东亲自派来的，是吗？
啊，对呀、啊，一点没错。
那为什么不见毛泽东的回音呢？傅东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因此一脸的茫然，没法回答。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电报没有收到吗？其实啊，这份电报早已传到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西柏坡。这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村庄，西靠太行山路，东临华北平原，周围是山环岭抱，山上是翠柏丛生，村里是鸡犬相闻。如果不是农舍上密密麻麻的电台天线，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是指挥百万雄师进行三大战役、震惊中国的革命指挥所。其实啊，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已汇集到了西柏坡，指挥着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接到傅作义的电报之后，周恩来不敢耽搁，马上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房间。这时候毛泽东正站在一副大型的国共军事态势作战地图前审视思考。那年毛泽东是56岁啊。毛泽东经过万里长征的淬炼，从江西一路走到陕北，30万人只剩下3万，又经过延安的总结和积淀，其军事思想发出耀眼的光华， 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战略家和谋略家，已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解放战争成为他挥洒自如、驰骋纵横的舞台。这时候周恩来推开毛泽东的房门就说：主席，傅作义终于来电报了。毛泽东接过电报，逐字逐句凝神细看了一遍，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他耍我们呢，给我们放烟雾呢。停了一下，他又感慨地说：傅作义精明得很，弄不好他想叫我们的百万大军没有了用武之地呀。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毛泽东深知，以傅作义华北王的地位和目前的军力对比，傅作义绝不会轻易把自己的60万军队和平津重地拱手让给共产党的。现在发出的和平信号，是因为大兵压境、形势危机，所以抛出和平绣球，想要稳住中共以观事态变化。而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用来对付傅作义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50万华北野战军。如果傅作义放弃北平和天津，再放弃张家口南撤或者是西窜，解放军虽不战而下平津，但将错失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的战机，增加了长江作战的困难，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因此在毛泽东心目中，平津战役总的战略原则是，不管是谈还是打，都必须在平津地区就地解决。双方都在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是斗智斗勇，来完成一场决定命运的博弈。周恩来手执着电话稿，看着凝思中的毛泽东，静静地等待着毛泽东的决策。其实周恩来非常清楚，关于平津战役的决策，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早在8月份，毛泽东电召聂荣臻、杨成武到西柏坡面授机宜，要他们组建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毛泽东掰着手指头对这两个人说：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2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你要消灭他，他会跟你拼命的。毛泽东又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要想端掉他的老窝，他也一定要拼命反抗的。从那时起，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就成为啊砸进平绥县的一根楔子。这是毛泽东针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所部署的最为深谋远虑的一招棋，这让傅作义既不敢去支援东北战场，又挡住了傅作义西逃之路，真是一举两得。周恩来望着毛主席会心的一笑，他想稳住我们，对我们有错觉，我们就将计就计嘛，先稳住他。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先要稳住他，稳住傅系，拖住蒋系。周恩来又问：那么这是不是先放一放？周恩来用手一指电报稿，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先不要理他，还要给他一个更宽松的感觉，让他的错觉更扩大一些。毛泽东啊，真是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看的怎么那么准，猜的怎么那么对啊。傅作义的用意是，一抛出和平绣球，中共就要研究，就要派人来商谈，一来一去总会留出时间的；二，东北野战军在这么大一个战役之后，
估计至少要休整三个月，甚至到明年春暖花开才会入关。目前屯兵平津外围的华北野战军是50万人马，还不能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还有的是时间收缩兵力，加强攻势，与共军周旋。这是傅作义的想法。就在傅作义无法决断的时候，毛泽东给他的错觉是接踵而来呀、啊！从绥远传来了好消息，正在对归绥发动猛烈进攻的杨成武、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进攻了。随后又有谍报传来，准备进攻的杨罗耿兵团现在收兵抚平，近期内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正在猛攻太原的徐向前兵团突然停止了进攻。傅作义先后得知这些情报，心中暗喜呀，看来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中了他的缓兵之计，正在研究他的和谈电报，准备下一步的和谈行动。但是他错误地低估了对手，这一切行动实际上是毛泽东为稳住傅作义而采取的计谋。就在他放心地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林彪在沈阳参加庆功会的消息时，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奉命于11月23日是奉命入关。毛泽东用拿烟的手用力地在地图上长城离线上一拍，坚决地说道，必须叫林彪迅速隐蔽入关。狠狠的一拍，准确的拍到了傅作义的命脉之上。要说是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困难确实是不少，你想啊，从9月12日起发起辽沈战役，到11月10日东北全境解放，全军上下人未卸鞍马不停蹄，急行军、强行军全凭战士的一双铁脚板，人都累得脱了相了。但毛泽东是决心已下，即命林罗部队以最快的速度隐蔽入关。野战军入关行动之隐蔽是傅作义难以想到的。80万军队、30万挑夫，号称百万，冒着-30度的严寒是兵分两路，穿越山海关以西的冷口和喜风口，小速夜行。但见白天的关河冷落，晚上是车闹马喧，不但骗过了傅作义的侦察飞机，也骗过了傅作义的眼睛，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长城，闪电般亮相华北平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山海关、秦皇岛，接着是解放了唐山，紧接着又毫不松懈地相继解放了石景山、丰台、香山、南口、廊坊和军粮城，北平、天津已陷入被包围之中。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儿，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